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为的是要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求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主，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主，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真知道，无论我们听见的，无论我们所说的，是从你自己而来。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信息上面，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感谢神，我们终于来到了路德记了。让我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回顾。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以色列人们进入了迦南美地，征战了一切，夺地为业。但是很遗憾的，在这里面却隐藏着一个失败。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来到了波津，对众民说：我叫你们不要与这地的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但你们却没有听从我的话。因此神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肋下的荆棘，他们神必成为你的王。这就是隐藏了一个失败，在这个大的胜利里面，就如同我们在约书亚记一开始，我们看到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在一个伟大的胜利，击败了耶利哥，打进了耶利哥城这个大城，却在爱城的小小的城里面失败了。在大城的大的胜利里面，因着有一个人隐藏了一些东西，造成了失败。所以我们同样的看见，在约书亚记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的胜利里面，我们却看到他隐藏了一个失败在里面，就是不听从神的话语。而这不听从神的话语，换一句在以四世纪里面所说的，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当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希望没有这一本四世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一本书真可怕，好像没有一个人在里面是对的？我们就拿上个主日我们讲到的参孙来看，他是神兴起的一个士师，他大有能力，但他却过着一个非常不道德的生活，甚至于他最后被抓到外邦人的店里面，被人家戏耍，眼睛被挖出来。他虽然在最后求告神赐给他，重新给他能力，他死时杀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多。但是我们如果再回去看看他当初的祷告是什么，参孙在最后的祷告是说：求神你给我能力，让我报我的仇。他不是说愿你神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他心中顾念的还是我这个人。那我们又看到基甸，神大大的重用他，300个人击败了那么多的米甸人，但是他到最后既然造了一个什么，造了一个以弗德，陷以色列人于网罗之中。所以当我们读完四世纪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心会非常的沉重。我们不仅仅在四世纪里面看到以色列历史，也似乎也看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好像我们就没有什么希望了一样。但感谢神，他让我们看到了路德记，好像一片黑暗里面，我们看到那一点点小小的星光。也就是说，在失败里面，神却让我们又看到他的手在里面预备着一个大的胜利。 也是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了饥荒，可是到最后的时候，让我们却看到了耶西生了大卫。我们明白圣经的人知道，大卫后来成王，成了耶稣基督的祖先，让我们看到神的手仍然在其中做工。所以让我们看见神虽然让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一切的黑暗，让我们似乎在黑暗无法真的连手都看不见的时候，却看到那一个光，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本路德记，让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一个完全的安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前途仍然是有那么大的光明，因为神在那里。我相信当我们读过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圣经里面路德记非常特别的一本书，非常的洁净。即使我们看到人的失败在里面，我们也感觉到失败里面仍然有一个洁净，仍然有一个干净的，仍然有一个安息在里面。譬如说拿俄米跟她的丈夫离开了犹大，进入了摩押地，以至于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在那么大的一个悲伤的里面，拿俄米她没有埋怨。然后我们再去看她跟她两个媳妇所说的话，是那么的纯洁，没有含怨，没有埋怨。让我们再看到他的第一个大媳妇，他要回去的，要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埋怨，他没有说你看都是你害我的，到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还是得回到摩押我自己的父家去。没有，他们就是抱在一起哭。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很多时候当我们离开了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多大的埋怨，但我们却看到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埋怨，我们看到的是一份爱在里面。然后我们看到路德更是专一的跟随的他的婆婆，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在四世纪里面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肮脏，一切的黑暗里面，他让我们看到了路德记的这一份的爱，这一个光明在里面，让我们能够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主权跟神的预备，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大的饥荒在那里，可是最后我们却看到他们在收割，收割大麦，收割小麦。当我们一开始看到她死了丈夫，死了两个儿子，到最后我们却看到她得了一个儿子，我们看到神的主权跟神的预备在其中。我们也在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个爱。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注意看的话，如果我在那边走来走去，请你们不要介意哈。我们会看到在路德记里面充满了爱，我们细细去品尝，在四章里面我们看到都是与对方问好，都是祝福你，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没有一个人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看到在里面都是为了对方的代祷代求。在这边我们可以岔出一个话题来讲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会成就？我们都相信神会成就，但当我们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当路德碰到 波阿斯，波阿斯为他祷告，有没有？愿神的翅膀遮盖你，愿你得到神一切的丰耀丰盛的时候，后来神如何成就这一件事情？神借着波阿斯成就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神将透过我们来成就我们自己的代祷，成为这个代祷的成就者。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一份爱在里面，很美的爱的故事。在最后，我们会看到，在这一切的困难里面，到底谁是王？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最后一个，在困难里面到底谁是王？好，让我们现在来读《路德记》第一章，让我们一起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去寄居，这人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在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老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厄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那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们就与两儿子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拿俄米说：“
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岂不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赏罚于我。”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
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
既是这样，
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的父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一章一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个家在犹大伯利恒的地方，因着环境的困难，做丈夫的决定我们似乎搬家的好，所以他就想说我们暂时搬到摩押地去，离这边大概约50英里，我们暂时搬到那边去躲一躲这个灾难。没想到到了那边以后，这个丈夫却死了，儿子长大娶了当地的孩子，但是却生不了，却生不了孩子出来，一直到连孩子两个儿子都死了，从一个寡妇变成三个寡妇，从有家产的变成没有家产的。过了一段时间，又听到自己的家乡灾难似乎过去了，想想自己在这个外地却有了灾难，所以决定回去。在回去的过程里面，叫了两个儿妇说，你们还是回到你们自己的本地本族吧，不要跟着我这个孤苦的老太婆。一个儿妇就回去了，一个儿妇却定义要跟随他。这整个故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在一个困难的地方，但我们却看到，我应该这样讲，这个整个时代的背景是在四世秉政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切乱七八糟黑暗的时候，这些所谓的领导的人，大有能力的人，却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人物，一个小小的家庭，也因着环境的关系离开，但是因着神的手又回来。我们就看到这些小人物被神用到的时候却放出了光明。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时代背景，我们知道他说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我们会看到我们第一刚开始讲的神的预备。那路德记这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在士师秉政的哪一个阶段呢？他这里告诉我们，在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了希斯伦，希斯伦生了兰，兰生了米拿达，米拿达生了拿顺，拿顺生了撒门，撒门生了波阿斯。我们会看到这一段，拿顺生了撒门。那拿顺是谁？撒门又是谁？在说约书亚记，我们一开始看到，当约书亚要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按着军队分营，在犹大的营的堵有拿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所以我们会看到拿顺，所以在进犹大，在进迦南地之前，拿顺做了犹大人的首领，在进了迦南地之后，撒门在哪里？而撒门生了波阿斯。所以我们知道波阿斯生了贝尔德，路德记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推敲了出来说，路德记事实上是发生在四世纪相当早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再坏的环境，神也在预备着， 他一方面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一方面他又有预备了神要成就的旨意。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往前推，应该说往后推，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大家记得撒母耳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他的母亲哈拿的祷告生了哈拿撒母耳，撒母耳高了大卫，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出生。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在很早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我们所谓的施洗约翰，也预备了耶稣，神的预备都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在最坏的时候神仍然在做工。当我们觉得神离我好远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觉得神好像跟我们都在唱反调的时候，事实上神都在那边预备要将那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嫁给我们。有人是这么说的，我们对罪的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了解正确的了解救恩。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四世纪让我们看到路德记，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神在一切的环境里面借着环境来试验，来熬炼，来管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来要来显明我们自己的心到底是谁在做王。这个是整个时代的背景。那我们也再来看一下路德记里面一些人跟地方的名字的意思。我们知道以利米勒他的意思就是神是王，拿阿米是田。那很奇怪的是，这一对夫妇把他们的孩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基连。马伦是病的意思，基连是死的意思。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玩，还叫他儿子说：“哎，病的过来，哎，死的过来。”不是很奇怪哈？可是这个很有意思，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提到。二八是井的意思，是一个顽固的意思。路德我们就知道是美丽的友谊，波阿斯是在他里面有名。犹大在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占领的意思。伯利恒，粮食之家，有饼的地方。以法他是丰盛之地。摩押我们知道是从父亲而来，是一个乱伦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名字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路德记里面，我们暂时把它分成两组，两个犹太人，两个外邦人。让我们从犹太人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知道以利米勒他的名字是神是我的王，照理讲他应该是跟随王的。那我们刚刚也知道以利米勒的父亲是撒门。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三代的人，哪三代呢？以利米勒为中心，往前推一代他的父亲撒门，往后推一代他两个儿子，一个是死的，一个是病。那我们也知道在路德记第二章里面说到，这一代的人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那这一代人指的就是以利米勒。那我们就很奇怪了，撒门是跟着约书亚进入迦南美地去征战，跟着神的带领去征战的。他的父亲是很认识神的，很经历过神的，这是为什么他的父亲能够把他的名字取成神是我的王，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以利米勒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神，也不知道神的作为？这不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他父亲有没有告诉他神？当然有，我们知道，我们认为，我相信一定有。有没有告诉他神在迦南地征战的时候他自己亲历亲身过的作为？我相信。 可是以利米勒他却任意而行。所谓任意而行，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行他自己眼中看为好。那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知识不代表认识。以利米勒从他父亲那边得到对耶和华神的知识，他却不认识这个神。听过不代表经过。以利米勒从他父亲的身上听过耶和华的作为，他却没有经过耶和华。这就是第二章讲的，这一代人不知道，那种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当我思想到这样子的时候，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仅仅把耶和华介绍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更要让帮助他自己去认识耶和华。我们都知道生命是无法靠讲，生命是要去经历。感谢神，我自己的孩子的经历里面，真就跟我都非常的努力在要把神的知识浇灌给我们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这位耶和华。那我们也看到，当迦勒神告诉我他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是他回台湾短宣的时候，在里面因着神在他透过他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个经历里面他认识了。你说我们做父母的要不要一直跟他们传讲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当然要，知识是必要的。可是更重要的是，有了知识，我们还要跟他一起来经历神。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一次江老师他在申请学校的过程里面，我说你要祷告神，我也为你祷告。一直到整个事情的成就，我最常问他的一件事情是，你知不知道这是神做的？你有没有看到神如何带领你？我们把中间过程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小地方把它带出来，然后说你，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不是你可以做的，不是我可以做的，这是神做的。我想我们做父母的，至少在我来讲，大概就只能做到这样子。我帮助他，我们一起来经历，看到这是神的作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利米勒。我们刚刚知道，在饥荒的时候，以利米勒带领着他全家，一开始是想要搬到寄居，到摩押地。后来却变成住在摩押地，这不禁让我们想到罗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以利米勒他是一个带头的人，我们不要误会了，以利米勒他是一个好人啊、哦，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丈夫，他也是一个肯担担子的人，他很关心自己的家，他很关心自己的儿女。为什么他要离开伯利恒？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家受苦，他的家人受苦，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以利米勒他也有一份爱在里面，从人来的爱。他又能够做头，他又能够带，他又能爱心。如果我们这样看，哇，你看他又有责任感，他又爱他的家，他又愿意做头带领。我说我们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圣经里面的标准丈夫，标准的爸爸？可是我们却看到以利米勒却把整个家带到一个决定，带到一个死地去了。为什么？到底是什么一个问题出现了？所以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人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人，不是不能够带头，他不愿意家人受苦，但是到最后却使家人受苦了。为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以利米勒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他放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面，他或许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基督徒，对不对？他很有爱心，他又肯担当，他又负责任。但是在环境不对的时候，发生了，他就任意而行，他就做了他认为是对的事情。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好品质的基督徒，不是只是在我们为人方面要好，更重要是我们的属灵程度，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好。而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什么时候可以表现出来？就是在困难的时候，神就来显明我们的属灵生命。当我们以神为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在承受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说到，我们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难中，都要以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经过试炼就生忍耐。这忍耐就是伏在这个试炼的下面。所以为什么以利米勒在环境转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失败了呢？我们相信这失败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平时没有操练，是不是？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还会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吗？还是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在平常就有一点一滴的小小的困难来操练我们。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带出两个问题来。第一个是对我们，我们都会说基督是我的头，但真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说基督是我的头？还是我们就做一些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事情？那我们再放大一点来看，对整个带领者的提醒又是什么？尤其对着教会，对着家，对着教会，对着带领者的提醒又是什么？当我们带领者按着他自己的心意带领整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教会就带到一个死路去。但如果教会我们的带领者是按着神的心意带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光。教会的带领者，不管是牧者，不管是执事会，不管是同工会，我们如何表现我们是以神为王呢？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当我们说我们是以神为王的时候，我们凡事要到神的面前，到我们王的面前来求问，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如何来求问这位王呢？我们借着祷告来求问这个王，是不是这样子？那我再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求问牧者，不是求问执事会，我们是跟着牧者，跟着执事会一同来到我们王的面前来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是在共同一个灵的下面，借着牧者的带领，因为牧者是神所立的。在以弗所书，保罗向着长老说话，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而在彼得前书， 彼得也说到要照管神的羊群，务必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那在这时候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说神是我的王，我要透过祷告来跟我的王请求他的带领，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会为什么都没有人来？祷告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王说话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王领受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会领受我们的王的带领，我们才不会任意而行，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同工会，同工，我们是借着彼此在一个圣灵的带领之下来同工，借着祷告会，借着同工会，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王的面前，来寻求王的旨意，而不是单单只有这一个话在我们的嘴巴里。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来祷告会？我们再来看拿阿米，甜的意思。拿阿米很甜哈，他说话也很甜。你看他跟着他的两个儿媳妇要走了，他也甜。但是有些人会说，拿阿米应该是一个很苦读的老太太啊！你看她最后讲的，你不要叫我甜，叫我苦读。神这样待我，我不否认她或许一开始有苦读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当时不以为甜，都是以为苦的，但后来却结出仁义的果子来。所以我相信哈，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想想看，一个苦读的老太太，又是一个寡妇，又什么都没有了，她如果真是一个苦读的寡妇，她会怎么样？她脸会怎么样？一定很垮嘛，对不对？她的生活会怎么样？我想她不会一天到晚说，哎，你好，哎，不要管我，你不要烦我，你走开，一定是这样子嘛？一个苦的老太太不就是这样子吗？那如果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苦的老太太，我再请问各位，她两个儿媳妇为什么还要跟着她？甚至于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相信在过程里面，拿阿米她受了神的光照，这就是她为什么到最后会说：“你不要叫我。”他会说，耶和华的手重重架在我的身上，他认罪悔改了，他知道了。所以我相信在这十年里面，他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面前祷告，以至于他两个外邦儿媳妇看见的时候，会看到真有神在这里。而他在最后醒悟过来，也就是我们在经节里面说，他听见，他就起身，而不是还住在那里。他听见，他就起身要回犹大地去。这样我们不禁想到，在新约里面的浪子，他醒悟过来，他就要回去。而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刚刚才讲到，他说：“你不要再叫我甜了，你叫我苦。”这边其实很有意思哈。他回到他的犹大伯利恒，他的原来那一个同伴的里面，他说了说：“你们不要叫我甜了，叫我苦。”我们再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他老不老实？他很老实，对不对？他很诚实。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我明明心里面揪成一结，金大哥碰到我，碰到金大哥的时候，你好不好？好好好，我很好，我不会说我不好。其实我们在那边看拿米很诚实，而且我们也看到拿米回去那个地方能够接受诚实，让我们想到这个团契多美。当我们回到一个团契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敢不敢把我们的苦处讲出来，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来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寻求，一同寻求神的安慰。让我们也来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到，真的当拿阿米回去的时候，他能够在这个团契里面讲出这一些话来，所以我们也看到真的是神说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团契多重要，它能够让我们来看见，来听见，来分享。那这个时候我也跟，如果我们在座有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的，第一次来教会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慕道朋友常常会说，为什么教会老是有那么多，好像我在外面也没看到那么多诉苦的人，在外面的生活好像大家都蛮快乐的，为什么来到教会反而那么多？慕道朋友们，因为教会是一个可以说诚实话的地方，很美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小节，就是我们看到以利米勒跟拿阿米就是这样子，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而神也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当拿阿米再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后来就得到喜乐了。而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相爱。这在我刚刚讲的，当拿阿米回到这个团契的时候，弟兄姐妹互相的关爱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看到这两个犹太人，再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外邦人，一个是俄尔巴，一个是路德。当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着拿阿米的见证，使得这两个外邦人认识了这一位神，也愿意相信这位神。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却有不同的选择，在相同的环境之下，一个回去了，一个跟随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可以了解的是，厄巴看着现实的环境，一个是到犹大，好像不太好，我还是回到我比较我熟悉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拿阿米说他已经回去他的家跟他的神那里去了。而路德却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是不是？他一个超越的眼光，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才能够说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路德，下礼拜我相信会讲更多的路德。我们也看到路德他的信心，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不一样的眼光。他用的是不是肉的眼光，而是用信心的眼光。而这个信心的眼光，他受到极大的考验。大家有没有想到，第一个考验是什么？贫穷嘛。他跟着他的婆婆两个寡妇能干什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是不是？他必须要想到这个，所以他计算了代价了。还有呢，同侪的压力，厄尔巴走了，他的同族的人走了，我却要跟这个老太婆一起去一个排斥外邦人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信心的眼光有多大。真的是让我们不禁想到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在路德身上我们真是看到这一个。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 在相同的环境里面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个凭着肉眼，凭着自己的背景，一个凭着信心。在这边我们就想到一个事情，有时候慕道朋友会问说，如果神真有神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我就相信。很有意思，我们想想这个问题。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神迹叫做什么？叫做事迹，我们看到是一个事迹。但当我们有神的时候，当我们信有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事迹就是神迹。所以慕道朋友们，我们只能说要凭着信心来看了。所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在这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这是我们看到路德后来的结果。我们也知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好，我们再讲到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困难里面，因着我们不同的眼睛的眼光的看见，我们做下了不同的选择。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你不是基督徒也好，相同的困难，相同的环境，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选择，带出不一样的结局。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困难？照着字典的解释，困难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和技能来完成，才能够来处理，或是才能够来理解。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困难，我们可以说有大困难，也可以说有小困难，是不是？大的困难，比如说我们的弟兄他生病了，他脑里长了瘤子，困不困难？很大的困难。凭着神带领过了他，度过这一个死因的幽谷，他转向神，像拿俄米一样。这是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难道没有很多的小困难吗？照着这个定义，需要比较大的努力来完成的。那我们在小困难里面，我们有没有同样的交托给神呢？还是我们就凭着我们自己的小聪明来解决？那这就是所谓的操练。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操练身体尚有益处，益处还少，唯有敬虔。神借着日常生活里面的小困难来操练我们，时时刻刻转向神。如果我们在小的困难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操练，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会是转向神。那为什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大家看我就知道了，对不对？我前一阵子，大家如果印象还深，我前一阵子瘦了不少，现在又稍微回来一点，现在又继续要去操练身体。这叫益处还少，为什么？因为不持久，你一停止操练，哗就回来了。但是当我们时时刻刻操练转向神的时候，这是永生。所以在我们想一想，我们问我们自己，在小的困难里面，我们有没有说神你是我的王？还有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看到了饥荒，我们看到是外面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是叫什么，里面的困难，对不对？神借着外面的困难要显明我们的心，这是显明我们事实上我们真的困难是在里面。我们这边我就单单举三个例子。第一个，道歉。神告诉我们，当你献礼物的时候，你想起你弟兄向你怀怨，把你的礼物放下，先去弟兄和好。马太福音第五章， 大家请把这个道歉改掉，改成和好，因为神的话是讲和好。我后来在思想，和好是什么？和好不是只有道歉，和好还有认罪。我们除了认错以外，我们还要认罪，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如何与神和好？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他不仅仅把我们的过错弥补，也把我们的罪给赎回，认错与认罪。大家认为道歉难不难？很难吧？大家都说士可杀不可辱，要我道歉门儿都没有，很难哈。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是王嘛，我不愿意道歉嘛，我是王哎，开玩笑，我怎么能够道歉？这是我们内心的困难。道歉难不难？很难。更难的是什么？饶恕啊！我做错事，我摆姿态摆低一点，跟人家认错，或许还容易一点。人家得罪我，要饶恕，难不难？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是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我们先看二十一节。彼得说：“主啊，我要饶恕几次？七次饶恕够不够？”主说：“七十个七次，完全的饶恕。”那饶恕是什么？饶恕是 forgive， 不是 forget。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饶恕不是忘记，饶恕就是饶恕。为什么？我今天如果说我原谅你，我忘记了，我在讲的时候我就还记得。我说我忘记了，这件事情事实上在我里面形成一个叫做苦毒，对不对？当事情又出现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这个叫做没有 forget。所以饶恕不是这样，还有是 forgive， 为了要给，不是为了要得。饶恕是为了什么？为了要给爱，给宽容。为了要得回这个地球，这个叫饶恕。但是我今天早上在思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饶恕是要给，但是不是给一个 lecture 啊？大家请记得一下，我们不是要给一个教训，是要给爱。那你说我怎么做得到？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一章，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从神那边得到安慰，我们就可以把这安慰，我们能够 peace， 是因为我们得着，我们从神那边得着，所以我们能够得。我们了解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饶恕。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当你不饶恕的时候，神也不饶恕你，这是负面的讲法。但是从正面的讲法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被神饶恕了，所以我们能够饶恕了。我们不是否定，我们不是要得着，得到什么？我们不是说你要先向我道歉，我才能够饶恕你，这个是叫做 forget。 你要得着那个道歉吗？你才能够饶恕吗？不是，神不是这样子。神不是说当你这弟兄向你道歉的时候，你就要饶恕他，不是？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这样讲：当你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和他两个人，你去跟他指出来。他若听你，就得着这个弟兄。那你说，这里不就是要告诉他，不是要你跟他向你道歉吗？ 不是的，这里是因为你要进，你向他指出来的时候，让他不得罪神。所以为什么后面跟的那一句话叫做你就得着了这位弟兄，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又和好。所以饶恕是什么？饶恕不是否认，也不是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饶恕是我们选择以恩典来回报，因为我们得着了恩典。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也讲了这一句，大家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个弟兄被骂得很惨，哥林多后书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一件事情，他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这叫饶恕。而且我刚刚讲了，饶恕不是 forget， 当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将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可以再拿出来讲作为见证。如果我们只是选择 forget， 我们能够来讨论这件事情吗？可能不行。这叫饶恕，难不难？很难，对不对？这是困难，因为我是王。第三个是舍己，主耶稣要我们舍己，舍己就是一个骄傲的问题。事实上在前面这两个都涵盖在这里面，我们能不能舍己，我们困不困难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神，这是神要来显明的。在环境困难的时候，神要来显明这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说在困难里面到底谁是王？有时候我们会像以利米勒一样，我们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去做工，或是凭着自己的判断觉得有一个需要所以去做，但是我们却没有让神做王，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王，没有神。这或许没有什么，不是一个罪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刑法的问题，但是当神来唤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蒙羞？就像拿俄米一样，我们还是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更深切的知道，我们刚刚讲的，在小困难里面，我们时时操练转向神的这个功课，让它变成一个习惯，让真的在困难里面，让神来做我们的王。那这里也就是这里边讲的。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靠我们自己，那却不能存留。而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依靠耶和华的，那人是有福的，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在最后我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个小朋友，跟着他父亲去散步，在森林里面走着走着。然后碰到一个大石头挡在那边，他走不过去，他父亲就说怎么办，结果那个小朋友费了很大的心思，想尽了办法，用他自己的力量去推，拿着树枝去想要这样把它撬开来，用物理的原理，物理性的就知道了，都推不开那个大石头。他后来跟他父亲说，实在是没辙，没有办法。他父亲就问他说：“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啊，没办法，这太困难，没办法。我已经绞尽脑汁，我能够想的我都想，做不到。他父亲说：“你还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来求我的帮助，你没有来求我的帮助。”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人。第一个是凭自己的能力的，就是以利米勒，他行自己眼中为好。第二个是受过神管教回到神面前的，然后第三种人是凭着信心 去求靠，去倚靠神的，就是路德。也因着他，路德愿意依靠这位神，前面的困难不再是困难，甚至于神能够透过他成就神的旨意。而我们这个所谓的他在信经眼中看见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叫做异象。我们心中有没有王，就是看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个异象，是不是？我们的印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异象是我们的神？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把希伯来书稍微重新排列了一下，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镜子。我们的唯一意象是耶稣基督。来，我们一起来。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而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他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唯一的意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明白我们，因为他在所有的困难里面他经历过，甚至于我们不能经历过的他都经历过，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来到他的面前？如果名无异象，我们就放肆了。放肆就是行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任意而行。所以在困难里面，谁是我们的王？让我们再思想这一个问题。让我们先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路德记里面，主，你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你是凡事有预备的神，你荣耀的旨意必要成就。主，你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活一点一滴里面，主，你已为我们有预备。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看见，因着看见，我们就真知道我的神是我的王。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遵从我们的王而行，而不是任意而行。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主，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主啊，让我们这个时候用这一首诗歌，让我们来回应主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你是我的意象，主，你来告诉我们，你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如果许可的话，让我们再唱一次你是我意象，我们就唱第四节。大家大家再来思想一下第四节的歌词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无论遭遇何时，有你在掌权，仍是我的意象。
Oh. 现在欢迎第一次来到